想象一下啊，其实就是如果你只有12岁，然后大人们把你带到一片荒野里，手里呢只给你塞了极少量的食物和水。
对，就那么一点点物资。
接着，那些本该保护你的成年人居然告诉你，去抢吧，去抢夺弱小者的东西。这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美德。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对吧？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就不从 Silicon Valley， 也就是硅谷那些光鲜亮丽的董事会开场了。我们要把你，也就是正在加入我们这次深度探索的你，拉回到1980年代的 South Africa， 也就是南非。
是一段非常硬核的旅程。
对，我们要带你走过那些沾满鲜血的街头，去看看那个准军事化的野外生存营。
因为如果你不理解那个充满物理和心理双重暴力的源头，就是你其实永远无法看懂今天这位科技巨头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极端决策。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 Walter Isaacson 撰写的那份厚重的传记 Elon Musk，
一份极其详实的文献资料。
没错，我们的核心任务或者说 mission 是拨开他光环下的外壳，完全聚焦于 Musk 在 South Africa 的童年岁月。我们要探究的不是他如何创立公司，而是一个拥有 high pain threshold， 也就是高痛阈值的大脑，到底是如何在枪林弹雨和精神虐待中被强行重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次深度探索。你想啊，理解这种极端的 resilience， 就是这种韧性是如何建立的，其实呢，为你提供一种看待压力和创伤的全新维度。
OK， let's unpack this。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了真正理解 Musk 后来的行为逻辑，咱们必须先看看他当年所处的那个毫无安全感可言的物理大环境，
那个非常极端的环境。
对，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荒野营地实际上叫 Wild School， 也就是野外生存营。 Isaacson 在资料里把它描述成一个现实版的 Lord of the Flies， 蝇王，
暴力掠夺资源。
而当时的伊兰偏偏是个
身材矮小，而且在人际交往上有些笨拙，也就是 emotionally awkward 的孩子。
这个太吃亏了。
相当吃亏。在这里，暴力不是什么偶发事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生存法则。他在这里挨了揍，然后整整暴瘦了10磅。
天哪，10磅。
对，但更关键的其实是他学到的应对机制。
没错，当他快16岁再次回到 Wild School 时，他的体型变大了，而且还学了柔道。他得出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粗暴，就是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必须 punch them hard in the nose， 狠狠一拳打在对方鼻子上，
以暴制暴。
就是这样，他觉得即使你最后依然会被打得很惨，但只要你出拳足够狠，他们下次就会绕着你走。可以说这种街头智慧直接烙印在了他的潜意识里。
是的，而且这不仅仅发生在野外生存营。你想想1980年代 South Africa 的市场，那同样是一个充满持续性生命威胁的宏观环境。
对，
机枪扫射啊，持刀杀人事件简直司空见惯。
资料里有个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细节，就是伊兰和他的弟弟 Kimball 坐火车去参加一场 anti-apartheid， 也就是反种族隔离的音乐会。
然后呢？
当他们下车时不得不趟过一滩鲜血，旁边就躺着一具脑袋上插着刀的尸体。
哇，这画面
还没完呢。随后的一整晚，他们运动鞋底沾着的血在人行道上走动时不断发出那种
黏糊糊的声音。
对，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没有重启键的硬核 survival video game， 一个完全真实的生存类电子游戏。
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当一个孩子长期处于这种极端环境中，他的神经系统会发生物理层面的改变。
物理层面的？你是说大脑结构吗？
差不多。为了生存，大脑会迅速适应这种高危环境，从而植入一种 siege mentality， 也就是围城心态，或者你叫它危机心态。
哎，等等，我这里有点想不通了。
你说。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经历了极端的创伤或者这种持续的暴力威胁，他们的大脑不是应该倾向于退缩吗？就是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然后尽量避免冲突啊。
是的呀，这是常理。
对啊，那为什么这种 siege mentality 后来反而让他成为一个主动去寻找危机的 drama magnet， 一个戏剧性磁铁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 退缩确实是常见的创伤反应，但怎么说呢？这取决于创伤的持续性和环境的基线。
环境基线？
对，在 Musk 的案例中，他的大脑神经递质基线被强行调高了。当你的大脑每天都在分泌大量的皮质醇，也就是 cortisol， 还有肾上腺素来应对生死存亡时，这种高度警戒就成了你的默认设置。
哦，我懂了，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压。
没错，一旦他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他反而会感到极度不适，因为大脑失去了它赖以运转的刺激源。
哇，这就解释得通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在 Tesla 还是 SpaceX， 一旦公司步入正轨，它似乎就会感到不安，
甚至会人为制造危机。
对，而在濒临破产、火箭连续爆炸的那种绝境中，普通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他却能被 energized， 反而被激发了能量。
是的，
因为对于他的神经系统来说，危机和混乱其实才是他最熟悉的舒适区。
精准，说白了，他把商业战场变成了他童年时期的 South Africa 街头。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这条因果链往下看，真正悲剧的地方在于，他在外面的世界学会了为了生存去猛击别人的鼻子，带着这套高度防御的系统回到家，
却发现最大的威胁根本不是街头的混混。
没错，学校和家非但没有成为避风港，反而变成了他的第二战区。
创伤之所以具有毁灭性，往往就是因为它来自于你最不设防、最渴望得到庇护的地方。
太同意了，在学校里，他成了被重点霸凌的对象。Isaacson 在书里指出，当时年纪最小的 Elon 缺乏 empathy， 也就是同理心。
他完全不懂得如何去讨好别人。
对，也不会说迎合的话。有一次，仅仅因为一场微不足道的口角，一群男孩在课间休息时找到了正在吃三明治的伊朗。
然后发生了什么？
他们直接从背后袭击他，把他踢下混凝土台阶，然后骑在他身上不断地踢他的头。
天哪，那次物理伤害绝对是灾难性的。他弟弟 Kimball 后来回忆说，当时 Alan 的脸肿成了一个肉球， A swollen ball of flesh，
听着都疼。
甚至在几十年后， Musk 仍然需要接受手术来修复鼻子内部受损的组织。
但说实话，比这种身体暴击更致命的是他父亲 Elon Musk 的反应。
那个让人窒息的父亲。
对呀，任何一个理智的成年人看到孩子被打成这样送进医院，第一反应必然是保护和愤怒吧。但 Elon 恰恰相反，他居然站在了施暴者那一边。
是的，当 Elon 从医院回到家，等待他的根本不是安慰， Elon 强迫他整整站立了一个小时。
站了一个小时？
对，期间还在疯狂地辱骂他，称他为一个 idiot 白痴和一个 worthless 毫无价值的废物。
哇，这已经完全打破了常规的养育逻辑了。什么样的心理机制会让一个父亲成为孩子最大的施虐者？书里形容 Elon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但性格极度阴晴不定。但我真的不想用双重人格这种有点烂俗的词来形容他。
是的，用双重人格太轻描淡写了。Elon 的行为本质上是在跟自己的孩子玩一场心理上的俄罗斯轮盘赌， Psychological Russian Roulette。
心理俄罗斯轮盘赌。
对，这一秒他可能还是个和蔼可亲带孩子们去奢华度假的父亲，下一秒他就会因为极其微小的原因开启长达数小时的 mental torture 精神折磨，
毫无预兆的爆发。
是的，他会让孩子站在那里，不断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降维打击。
在这种心理游戏里，真正摧毁一个人的往往不是子弹本身，而是每一次扣动扳机前那种让人窒息的不可预测性。
没错，
如果你正在听这期深度探索，你可能也会想，面对这种长年累月的精神虐待，一个孩子到底要怎么做才不至于彻底疯掉？
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
嗯，
Musk 找到了唯一能让他活下去的防御机制。
是什么机制？
他的第一任妻子 Justine 曾极其深刻地指出，在那种环境下，为了生存，你必须关掉情感的阀门， shut yourself down emotionally。
但我有个疑问啊，情绪这种东西真的像水龙头一样，说关就能关吗？为什么 Justin 会说，如果他关闭了恐惧，也就不可避免地关闭了 empathy 同理心还有快乐？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这在神经学上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其实这是一种残酷的神经学代偿机制 neurological trade-off。
代偿机制？
对，同理心的本质其实是脆弱，它要求你去 mirror， 去镜像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
嗯，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没错，但当你的大脑每天都被一个辱骂你的父亲用高浓度的压力荷尔蒙浸泡时，去感知他人的情绪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因为那太痛苦了。
对，为了保护主机不被烧毁，大脑会在物理层面上 prune， 也就是修剪掉那些负责同理心和恐惧的神经回路。
我的天哪，
他不是在主观上选择变得冷漠，而是他的大脑为了生存强行切断了这部分硬件的供电。
哇，所以说当他在商业上展现出那种令人惊叹的极度风险偏好时，当他敢把最后一笔钱全部压在 SpaceX 和 Tesla，
对，
面对极大概率的破产也面不改色时，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勇敢，
不是的，
而是因为那个负责感知恐惧的硬件早在 South Africa 的那个客厅里就被他父亲无意中摧毁了。
正是如此，这种源于童年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特质成就了他的商业帝国，但代价同样惨痛。
是啊，肯定是会有反噬的。
这种情感隔离啊，让他在高压下极易切入所谓的 demon mode 恶魔模式。
对，资料里提到过这个词儿。
他会对员工进行毫不留情的严厉斥责，缺乏基本的人情味儿。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 Arrow 当年对他进行精神折磨的无意识重演。
这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心理闭环。听到这儿，咱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总是惊叹于 Musk 今天的成就，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地狱般的童年，他还能成为那个颠覆多个行业的硅谷巨头吗？
This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心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
对呀，创伤和成就的关系。
我们绝对不能美化创伤，说创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然不能。
但就 Musk 的个案而言，他今天的极端成就与他童年的极端创伤是完全同源的。他之所以能在绝境中生存，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在绝境中被锻造出来的。
但神奇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高压熔笼中被烧成灰烬，这就引出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条逃生通道。
没错，在这条通道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混合物，也就是家族的基因，加上他自己以砖以瓦构建的精神堡垒。
基因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底层代码，这里咱们必须提到他的外祖父 Joshua Haldeman。
哇，这位老先生简直是硬核冒险的代名词。他曾经开着一架名为比兰卡的单引擎飞机，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情况下跨越道路，
极度疯狂。
对，而且这个家族有一句代代传承的座右铭，叫 Live dangerously carefully， 危险的生活但要小心。撇开外部争议不谈啊，仅从基因层面看，这种对极度风险的渴望确实深刻刻载在了 Musk 的 DNA 里。
确实如此，这种冒险基因加上现实中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促使他急需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嗯哼，
而他构建这个避难所的方式非常迷人。当现实世界过于痛苦时，他会强行切断对外界的感知 ，sensory systems turn off，
就彻底关机了。
对。将大脑完全转化为一台只负责计算而不负责感受的机器。
书里说，有时候老师或者同学在他面前挥手大叫，他都毫无反应，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部世界里。
是的，
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让他一头扎进的科幻小说的海洋，尤其是那本被无数极客奉为圭臬的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银河系漫游指南。
这本书真的是在关键时刻将青春期的 Musk 从严重的存在主义抑郁 existential depression 中拉了出来。
怎么拉出来的？
书里那台超级电脑运算了700万年，得出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是42，但这本身却是个荒无意义的数字，因为没人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不仅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它实际上重塑了 Musk 的思考框架。
怎么说？
既然我们连正确的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扩大意识的范围 ，extend the scope of consciousness， 去探索宇宙。
没错。
而他用来探索这个宇宙，或者说用来夺回对自己命运控制权的武器，就是代码。
对，代码。他开始在早期个人电脑 Commodore VEC 20上自学编程。他展现出了惊人的专注力，几乎不吃不睡。仅用三天就学完了原本需要60个小时的 Basic 编程课程，
太放宽了。
13岁时，他甚至写出了一款名为 Blaster 宇宙爆炸的视频游戏，并卖了$500。
很多人把这当做一个天才儿童早慧的励志故事来读，但我认为绝没有这么简单。
哦，你看到了什么？
你想想看啊，在他成长的真实世界里，有拿着刀的街头暴徒，有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辱骂他的父亲。那个世界是混乱的，充满恶意的，完全失控的。
嗯，的确。
但是当他坐在 Commodore 电脑前，敲下那一行行 Basic 代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代码的世界里，因果关系是绝对明确的。
没错。在这个他自己编程出来的精神避难所里，存在着绝对的确定性和逻辑。
是的。
如果你输入了正确的指令，程序就会给出预期的反馈。如果出错了，那也只是一个可以被修复的 bug， 而不是冲着你来的恶意辱骂。
分析的太到位了。
他在 Blaster 的像素世界和银河系漫游指南的宏大尺度里，终于找到了现实中极其匮乏的掌控权。
这个洞察非常敏锐。他并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利用这种对确定性的狂热追求进行技能的极度积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不顾一切的逃离 South Africa， 前往加拿大，在锅炉房里做着最危险的清理工作，并最终杀入 Silicon Valley。
因为他去硅谷的底层动力和大多数追逐估值和财富的创业者截然不同。
完全不同。童年的苦难结合外祖父的冒险基因，再加上科幻小说赋予他的视野，让他形成了一种远超常人的 cosmic view， 宇宙观。
宇宙观。
对，建立商业帝国对他来说，更像是在为人类的未来编写一段庞大的确保生存的代码。他试图解决的是人类如何在宇宙中生存这一终极问题。
这真的让人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让我们把今天深度挖掘的内容沉淀一下。
好的。
当我们合上 Walter Isaacson 的这本传记，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扁平的科技狂人标签。 Elon Musk 在 South Africa 的童年是一个极其惨烈的高压熔炉，一个 cauldron。
是的。
街头的血腥生存法则，父亲残酷的心理俄罗斯轮盘赌，交织着他体内对奉献极度渴望的基因，共同完成了对他大脑的神经学重塑。
这套在创伤中进化出来的极端决策系统，不仅剥透了他的恐惧，也部分剥夺了他的同理性，让他永远处于 wired for war， 天生为战斗而生的应急状态。
没错。
而正是这种代价高昂的特质，推动着他去颠覆汽车和航天工业。
这是我想对正在聆听的你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在被自己经历过的压力和创伤塑造着。
嗯，确实是这样。
当你下次在高压的商业谈判中感到窒息，或者在生活中遭遇重大危机时，不妨退后一步，审视一下你自己的情绪阀门。你在压力下是不是也会不自觉地关闭某些情感通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你引以为傲的防御机制究竟是在保护你免受伤害，还是在让你逐渐变成一座孤岛？我们不需要经历 Musk 那样的极端痛苦，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存策略中学到如何更觉知地面对我们自己的困境。
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旅程时，我想提一件资料中记录的一件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隐喻色彩的往事。
哦，什么往事？
Musk 的外祖父 Joshua Haldeman 曾经在一个骗子的游说下，年复一年地带着家人，甚至带着猎枪去防备狮子，深入荒无人烟的 Kalahari Desert（ 卡拉哈里沙漠）。
去干嘛？
去寻找一座根本不存在的 Lost City。失落之城。
等等，你是说他明知希望渺茫，甚至被骗了，却依然愿意为了一个虚幻的传说把全家人置于极度危险的沙漠之中？
是的。所以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宏观图景里，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怎么说？
如果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你的血液里流淌着为了虚幻神话不惜与狮子搏斗的基因，而你的童年又剥夺了你对死亡的恐惧，那么今天，当 Musk 执意要倾尽他所有的财富，将人类送往荒凉、危险且目前看来完全不宜居的 Mars 火星时，
哇哦，这难道并不完全是出于严密的商业逻辑？
你觉得呢？
这难道是一仿写在基因里的现代版与星际版的卡拉哈里沙诺探险？
宇宙尽头的失落之城，或许它对他来说，那是他最终极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绝妙的思考角度。那么，这场星际探险究竟是拯救人类的壮举，还是创伤后的一场狂热执念？这个问题就留给正在收听的你去细细品味了。感谢你加入今天对伊朗马斯克文献资料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旅程再见。